感谢主的恩典，在我们领受神的话语，我们再一起来祷告，预备我们的心。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祈求，主求你将你的话语解开，发出亮光，使我们这一些愚顽人得着，变得通达，主啊，变得智慧，主啊，得到主的心意，主啊，愿你的话语自己就来责备我们，提醒我们，使我们知道主你的心意。谢谢阿爸父神，愿你在我们当中掌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当我们按着顺序来到的雅各书第一章19-25节，我们今天在思考今天的经文的时候，对于题目我思想了很久，我决定把它称之为真基督徒。既然提到真的基督徒，就会有假的基督徒。我们会不会是那个山寨版的基督徒？我们有强调有真的，就是代表会有假的东西。我想我们都喜欢真的东西，应该没有人会喜欢假的东西。手机、鞋子、衣服，乃至于钞票，我想我们都喜欢真的，没有人喜欢假的。但我们今天要思考一件事情，我们的信仰是不是真的？我们被称为基督徒是不是真的？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被称呼基督徒？雅各书讨论的重点常常在讨论信心跟行为之间的关系。你有信心就要活出行为来证明你的信心。雅各书的作者雅各一直强调说，信心若没有活出来，若没有行为，你就是这个信心是死的，死的信心不能让人来得救。真实的信心代表我们是一个真的基督徒，而真的基督徒就会有真基督徒的信仰的虔诚的一个表现。你知道基督徒，当你被称为基督徒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吗？意思说你是小基督的意思。当称呼你是基督徒的时候，是说你是小基督的意思。什么是小基督？你有看过那些影剧新闻报道，说某某女明星是小林志玲，某一个艺人是小周杰伦。他意思是说啊，这个女生长得很漂亮，好像林志玲一样。哇，这个男明星唱作俱佳，哇，很像小周杰伦。也就是说，他有一点点相像，都还不是他。所以当人说哦，你是基督徒的时候，或者说我们称呼我们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介绍自己，说我们是小基督，好像耶稣一样，好像基督一样。我们能够让人家看见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是基督徒一样。当我们看到今天的段落，在结束上个主日我们谈到试炼试探的这个劝勉的时候，雅各接着要讨论基督徒跟他的善行的问题。一个真基督徒，我们要领受将我们所领受到的这个话语，这个神的话语，这个真理，把它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从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大概有三个段落，这三个段落分别在描述一件问题，雅各在谴责三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段落，从经文当中我们会发现有三个段落，第19节-21节，我们发现雅各在跟我们讨论生气这件事情。22节-25节，他在跟我们讨论听了神的话语却没有行出神的话语这件事情。26-27节，他在谴责，他在责备虚假的虔诚的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打开周报，你会看到我们的小家教材，或许有一些填空题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的来了解今天的经文。那这三个问题我们就要来看清楚，雅各在责备我们，其实雅各就在责备我，雅各就在责备你。我们是不是在情绪方面有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常常听得到看了圣经却不做不实行出来？我们是不是看起来很虔诚，但虔诚是假的？ 我们是不是看起来很虔诚，但虔诚是假的？所以我们紧接着就来看到第一个问题。雅各告诉我们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说，第一个是错误的怒气，19-21节，他告诉我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雅各说，你们应该知道这个事情，你们已经知道，但是我在提醒你们，就是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上帝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我看见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雅各在告诉我们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上帝的义，人的怒气不能成就上帝的义。我发现这个问题是我们常常在自义啊，因为我们生气的时候是别人在冒犯我，我好像别人，或者是有时候我觉得我要替天行道，哎呀，某某人你怎么可以这么做，某某人你怎么可以那样做，我的生气是其来有自的，甚至我要说我的生气常常是易怒的，从上帝那里来，我易怒，因为这个人就是做了这个事情实在不应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不能生气，这是我们一个错误的观念。常常有人说啊，基督徒不能生气，没有哦，基督徒可以生气哦。甚至如果你看到翻到旧约圣经的时候，旧约圣经你会看到谁生最多气？上帝自己生最多气哦。如果旧约圣经上帝自己生最多气，然后他在新约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以生气，那上帝就是在自打嘴巴。当然呢，上帝的生气是起来有志，因为他的子民他的百姓常常背逆他，他生气是要将他的百姓挽回来。在神是有义怒的，在神是有那个神的义的义怒。这边不是告诉我们说人不可以生气，而是告诉我们说，上帝所要求的那个公义，那个义的标准，不是透过我们生气就可以来达成的，不是透过生气可以达成的。有人说，我们唯一可以拖延到明天再做的生气啊，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发脾气。唯一一件可以推到明天才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发脾气。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气的时候，常常以为这个事情是不公平的。我觉得这个是不，可是常常我们生气是不正当的理由，很有可能是嫉妒，很有可能是骄傲，很有可能是我对某些人缺乏耐性，有时候是我想要报仇，因为他之前得罪我，我现在要报仇。有时候是埋怨，当我们愤怒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对别人有偏见，我们很容易被自己所强烈的情绪所冲昏了头，我们会口出恶言，我们甚至可能会暴力相向。生气会让我们迷失自我，生气会让我们做错误的决定。我们可以生气，因为情绪是上帝所造给我们的。千万不要觉得说基督徒不可以生气，但是我们在生气的时候千万不要做任何的决定，因为这个时候做了任何决定都不能成就上帝的义，都不能成就上帝的义。很多时候我们生气是因为自以为义，义就是对的意思，我觉得我对的，因为我对你错所以我生气，我对你错所以你得罪我所以我生气。常常这样生气，人的生气是这么来的，人的生气是这么来的。公义的行为并不会出自于怒气，但我们生气的时候就会损害我们，对我们神要我们所拥有的那个公义是有亏损的。我们不需要太快来生气，因为这样子好像我们要帮忙上帝来发言，上帝审判你之前，上帝管教你之前，我先代替上帝来管教你，我先代替上帝来提醒你。常常我们时候生气是这样的，我说生气跟发易怒是对的，但是我们需要更多的思考，更多的祷告。 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气就在我们祷告之前，我们的怒气，我们的情感就在我们理性之前。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气属于自己的想法，好像我们要帮上帝来说话，好像是自以为意的。所以这边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常常是错误的在生气，常常的在错误的来生气。因为我们不全知，我们不全能，所以我们的生气常常可能来自于一些误会，常常来自一些误解，常常来自一些我们自己的偏见，所以我们会遇见这样的事情。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问题，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有情绪管理上的问题吗？你有常常因为很多的事情而生气吗？你常常发脾气吗？你常常会恶言相向吗？或许我们有这样问题的时候，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要如何来解决呢？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要存温柔的心，存温柔的心。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余的邪恶。好像污秽是一件衣服，你要把它脱下来。淫余的邪恶，我觉得它很特别哦。淫余这个字可能是用在那个记账的上面哦。当我们看到账本上有淫余，我们很开心。但是如果你生命的账上你的淫余是邪恶的话，你可能会不太开心。但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人的生命常常会有这些淫余的邪恶。对于这些事情，我们要怎么对付？就是因为有污秽和淫余的邪恶，所以我们常常会有怒气，常常会有错误的情绪。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很特别，所栽种的道，所栽种的原文就是天生的，就是上帝已经把你这个神的话语栽种在你的心里面。这个话语，这个神的话可以救你的灵魂。特别我们要说这个温柔这个字，在雅各书的这个经节二十一节的这个温柔这个字义，对于翻译者来讲是非常翻译的字，它很勉强的被翻译为温柔，很勉，这个中文字这个温柔很勉强的可以来翻译这个希腊字，只有希腊文的这个字。有一些译本翻译为，现在中文译本翻译为顺服，另外有一些译本翻译为谦卑。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对于怒气的对付，我们要温柔、顺服、谦卑。这是一种愿意降服在上帝的面前，不卑不亢。我们要一方面体察自己，我们要知道自己，我们很容易受到引诱，我们很容易被外界的事物来挑逗、挑战、挑衅，所以我们很容易陷入到那种犯罪的迷思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学习柔和谦卑。当我们温柔的时候，愿意被改变的时候，愿意顺服的时候，怒气就不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做主。那我们要怎么实际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要怎么样存柔温柔的心呢？实际的应用就是，这个是吕正中译本，它叫敏于听，纳于言，缓于怒。哇，这个翻译的非常的文雅哦。敏于听，纳于言，跟缓于怒，就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这个经文的快跟慢，不是速度上的快慢哦，不是说我很赶快的来听，然后说话是慢慢的说话，他不是用这个速度的快慢，他告诉我们快快的听是告诉我们要敏锐的听别人说话。我们听是别人说到一半我们就插嘴呢，还是我们能够把人家的话给听完？我们要敏锐于我们的听，要聆听真理，乐意谦卑领受。我们对我们的真理要反应灵敏，对别人所说的话要敏于听，很灵敏的来聆听。慢慢的说，不是说我们说话要很慢， 是说我们不要不加思索的很快的就脱出来把话说出来，不要随意的开口的论断别人，不是说我们讲话速度要慢，而是说我们慢一点开口说话。当你听完别人说话的时候，你再慢一点说话，当愿意慢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多的思考，然后更多的来祷告。这个慢慢的动怒，这个不是说好不好像动作很缓慢，生气要慢慢的来生气。我想我们生气都不太可能慢慢的生气，我想 一瞬间就到达那个 高点，就是很生气。意思是说什么呢？慢慢的生气是我们一个人生气的时候，多半是外界的刺激让我们里面感觉到不平衡、不平安、不安全。那我们要来学习慢慢的动怒，这不是说生气是慢慢的生气，也不是说那个时间的长短，而是说我们心态上要被建设。一个真基督徒对于他的情绪，对于他的怒气，他会先思考，他会判断，然后产生一个有建设性的怒气。好，建设性的怒气，如果我们说的太多听的太少，就是表示我们跟别人在说话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意见比你的意见好，所以我一直说，我大概听了你前两句，我大概就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有碰过这样的人吗？有一些人就是啊，我大概听你前两句我就知道你在讲什么了啦，所以呢啪啪啪，我就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在听你讲话。如果我们落入到这样的境地的时候，我们就一种状况就是我们自义了，我们觉得自以为义，我觉得我比较好，我比你好，所以呢我就快快的生气，快快的说，但我慢慢的听，完全就与圣经的教导相反。我们要把这个沟通的模式颠倒过来，我们要留意自己，你是说多少然后你听多少，就是帮助我们要学习聆听的功课，学习慢慢的生气。在我们亲密之旅的课程里面，在黄文仁博士说了一个例子，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他说我可以跟你打赌，五分钟之内你惹我生气，我给你1000块，但是五分钟之内你没有惹我生气，不要给1000块，你给我100块就好。要不要来打赌？有人要玩这个游戏吗？五分钟之内如果你惹我生气，我真的生气了，我给你1000块，但是如果五分钟你没有惹我生气，换你给我100块。这样一来一回其实有了赚哦，要不要试试看？黄仁博士说大概没有人愿意来玩这个游戏，为什么呢？因为当我决定不生气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在这五分钟之内我都不会生气，因为事关到1000块嘛，对不对？哦，我生气我就1000块就不见了。所以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你如何辱骂我，你如何挑衅我，当我决定不生气的时候，我就可以不生气。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把我们生气的权利交给了别人，我们身上可能有一些情绪的按钮，让别人来按我们情绪的按钮，按的时候我就生气，他按一下我生气一次，他按5下我生气5次，他每一次按每次都成功。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按按钮的权利不要交给别人？我们要学习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当我们决定定义不要生气的时候，我们就其实就很难的来生气。从前有一个脾气很差的小朋友，一个小男孩，因为他脾气很差，常常就是生气，他爸爸呢为了要对付他这个事情，就给了他一包钉子，跟他说你每发一次脾气的时候呢，你就用铁锤钉一个钉子，钉在那个栅栏后院的那个栅栏上，钉一个钉子。第一天小男孩钉了几颗你知道吗？一共钉了37颗、哦、一天下来生气37次，也是蛮不容易的、哦、可是他钉了37颗这样子。过了几个礼拜之后，因为他学习控制自己的怒气，爸爸说如果你学会 控制自己的怒气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钉子取下来。就哦好，那几个礼拜之后，他学习控制自己的怒气，他那个你会看到那个栅栏上的钉子的数目越来越少了。他会发现控制自己的怒气比在栅栏上钉钉子更容易。到最后，这个小男孩能够决定自己不生气，能够决定不生气了。他把自己的转变告诉父亲。他爸爸说，如果你能够坚持一整天不发脾气，那你就可以把所有的钉子都拔起来。哇，他坚持这个事情，总有一天他把全部的钉子都拔起来之后，他爸爸就把他带到那个栅栏那边。他说，你看全部的钉子都拔起来对不对？他说，是儿子，你做得很好，但是你仔细看栅栏上面有没有一个一个小洞。有哦，所以虽然你能够控制自己的怒气，你的怒气每发一次好像一个钉子钉在上面，虽然你后来可以控制怒气，可以把你的钉子拿下来，可是你的怒气已经造成对别人的伤害，钉子造成栅栏的伤害，你的怒气也会造成别人的伤害。当你向别人发脾气的时候，你的话你的行为好像这些钉子一样钉到别人的身上，钉到别人的生命当中，无论你说多少次对不起，这个伤痕仍然会存在，这个伤痕仍然会存在。不要以为口头上的说话不会对别人造成任何肉体上的伤害，当我们的怒气，他们的恶言恶行，其实会更会造成我们心里面更大的伤害，好像钉子钉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一样。纵然已经拔起来了，但是身上还会有很多很大的伤痕。所以雅各知道这样的问题，他特别就提醒我们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义。我们要学习来掌管我们自己的情绪，生气、悲伤、难过都是上帝创造给我们的，情绪是帮助保护我们的，我们要成为我们情绪的主人，而不是让怒气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人。第二个问题，雅各就来跟我们说到听到不行道的问题。听到不行道，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发现是自我欺骗。刚刚说到怒气的事情是自义的问题，这个听到不行道是自欺的问题。二十四节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你自己在骗自己啊，你听了上帝的话却不行上帝的话，你是自己在骗自己。因为雅各就举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说，因为听到而不行道了，就像人对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面貌是怎么样。所以对于神话语的执行，你听了却不执行它，常常是给自己合理的理由。哎呀，我今天身体状况不好，哎呀，我这个礼拜灵命状况不好，哎呀，是什么事情，总是给自己一个合理的借口，自我安慰，欺骗自己。或是其实你对于上帝的话你根本麻木不仁，你听了就忘，你听了根本就不理他，所以我们才会听到不行道。雅各就用照镜子的比喻来描写，好像神的话语在主日崇拜听的时候，在听 YouTube， 在看 YouTube 的时候，在我们网上搜寻的时候，或者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觉得好感动哦，但是把圣经盖起来出去大堂的时候，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呢，好像又忘了，好像又忘了。雅各来告诉我们说，这个听到不行道好像什么呢？好像对镜子观看。我们知道以前的镜子不是像我们现在玻璃的镜子，以前的镜子是把金属磨亮亮亮的，好像我们看一些古装剧那些铜镜，有没有那个反应不是太明显，但是大概勉强可以看到自己，好像看到那个照到那个镜子呢，看到自己头发没有梳，自己有一些脸没有洗，服装仪容歪掉了，哦，看到这个状况， 这个是听到，但是却没有行道，什么意思呢？哎，我头发没有梳，衣服没有整理，然后你当你离开那个镜子的时候，你仍然头发是乱的，你的衣服是歪的，你的脸仍然是没有洗的，这个就是听到没有行道，好像看见一点点自己的一些缺点、弱点跟一些不合宜的地方，跟我们所犯过的罪，但是却好像没有调整自己，依然故我。神的话语对你来讲只不过是一些文字、哦、好像早上匆匆看过一下，但是却没有把它自我调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好像随便翻一翻，或者是把圣经当作是个责任一样，读过之后好像我责任已经了了，我已经读过了，但圣经对我来讲完全没有影响，好像这个东西只是一些文字，我知道它很好，但是它对我完全没有影响。我们要怎么解决这样的一个自欺的方式呢？我们要来做真理的事，解决的方式就是来做真理的事，你要把神的话语直接做出来，直接行出来。二十五节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实在的把神的话语行出来，实在话语行出来，让我们可以真的把常常来读圣经，并且能够实际行出来。常常详细查看，这是第一步。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常常的详细查看，我们要怎么知道怎么做还是对的呢？但是我们常常却停到这一步而已，我们看了却没有做出来，我们看了就没有做出来。圣经也鼓励我们说，当我们实在行出来的时候，他就会在你所行的事情上必然得福。雅各在给我们奖励啊，其实我们本来应当要这么做，就算没有奖励我们也必须照着做，但是雅各说，你现在照着做还会有奖励，还会有上帝的赐福。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不要来做啊？我们要用行动来落实我们的信仰，不要只是听到而已。人会活出他所相信的人事物，人会活出他心里面所相信的价值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活出你所相信的。常常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神的话语，是因为你压根的你根本就不相信上帝。这个话很严重哦，你没有办法活出来，常常是因为你根本就不相信。你不相信，当我们学习彼此相爱的时候，上帝会帮助你。你不相信，当你愿意奉献的时候，上帝会敞开天上的窗户来赐福你。你不相信，当你把钱财借给贫穷人的时候， 你不相信这个是等于借给上帝，你觉得这个是把钱丢到大海里面去。你不愿意相信上帝的话，因此你活不出来。所以为什么当我们在详细查看别人行为的时候，因为你的行为正好说出了你的相信，你的行为正好说明了你的相信。当你说你爱上帝，但是你的聚会却零零落落的时候，说你爱上帝，但是你祷告的时候却不热情，你也不常常来祷告。说你爱上帝，但是你和弟兄姐妹的相处，你跟你家人的相处，你跟你父母亲的相处，你跟你先生太太的相处，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要活出我们所相信的，只要我们所相信，我们常常就能够活出来，常常能够活出来。在动物园有一个小骆驼，他就问妈妈说，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骆驼的睫毛这么长？ 骆驼妈妈说，哦，因为当风沙来的时候，那个长长的睫毛让我们可以在风暴当中可以看得清楚方向啊。小骆驼要问说，妈妈妈妈，那我们为什么我们背这么驼啊？我觉得好丑哦。妈妈说，这个叫驼峰，可以帮助我们储存大量的水跟养分，让我们在沙漠里面啊十几天都不会挨饿，我们可以忍受十几天不用吃也不用喝。小骆驼又问妈妈说，妈妈妈妈，那为什么我们的脚掌这么厚啊？骆驼妈妈说，让我们那个重重的身体不会在沙漠里面踩在那个软软的沙里面陷在那里面，让我们可以长途跋涉，可以走远一点。小骆驼就哇很高兴，哇，原来我们这么有用啊，那为什么我们还在动物园里面啊？为什么我们不要去沙漠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神给我们的话语十分的丰富，给我们很多的装备，我们要去实践出来。我们不是只躲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我们不是只有在自己那些安逸的环境里面，好像有时候执行上帝的话好像是对我们很困难。我对我的先生，对我的太太，我看了就讨厌，我根本就不想爱他。我跟我的父母亲，或者是我跟我的朋友，跟我的上司，我真的是很讨厌他。我不想奉献，因为十一奉献的话，这一笔留下来我可以买 iPhone、哦、最近 iPhone 7又要出来了，如果我把这个月的那个十一奉献留下来，我就可以买 iPhone 7，多好。有时候我们根本不想执行神的话，是因为我们没有相信神的话。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活出你所相信的，你要活出你所相信的。第三个问题，雅各在谴责这件事情，就是虚假的虔诚。虚假的虔诚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自傲，觉得自己已经觉得做得很好了。二十六节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你看有没有觉得很骄傲？我觉得我自己很虔诚，我有来教会主日崇拜，我还提早来，我有十一奉献、哦、我有敬拜上帝，我还服侍，我还一个礼拜不止来教会一次，我祷告会有来，我早祷也有来，我任小组聚会我也有来，你看我多虔诚。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虔诚是虚的。这人虔诚是虚的。当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很虔诚，但是我们所说的话马上显示出我们到底是不是敬虔的人，很可怕。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敬虔的真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说，我听你讲话就知道你是不是一个真基督徒，我听你讲话就知道你是不是真基督徒。讲话这一件事情真的是常常会让我们跌倒，以至于刚刚雅各书的时候常常在说到言语的这件事情，他会有很大的一个篇章在谈到话语舌头的这个功课。这边稍微提一下下，他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虔诚是虚的。我们要怎么解决呢？这个虚假的虔诚怎么解决呢？我们要行圣洁的道。接下来第二十七节说，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真的虔诚是什么呢？要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们要行这个圣洁的道。上帝所要求我们所实践出来的那个敬虔跟虔诚，就是我们要对别人的需要表达行动，而且保守自己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要探望那些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就是那些孤儿寡妇，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这些就是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这个虔诚的这个字 的原来的意思，其实常常是指着一些宗教的外在行为，宗教的外在行为。但是对于上帝来说，真正的敬拜、真正的敬虔的、真正的虔诚的外在行为，不是我们主日崇拜的这个庆典，或者是好听的音乐、庄严肃穆的音乐、激动人心的音乐，不只是这些，或者是结构很严密的崇拜程序。上帝所看重真正的敬虔，就是当我们主日崇拜结束之后，我们要走出去教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看顾孤儿寡妇，我们是不是保守自己不被那些世俗的罪恶沾染到，我们要保守自己不被这些世俗的事情所沾染到。所以虚假的虔诚解决方法是要行圣洁的道。当整个经我们看起来，我们要做看顾那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还有一点就是刚刚雅各所批评的，如果我们真的以为虔诚，但是却没有勒住自己的舌头。所以雅各也告诉我们说，在言语上我们也要好好的来注意这三件事情，你所说的话，你的爱心，还有你自己的思想是不是圣洁。这三件事情是在这段经文当中雅各提醒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圣洁的思想，一个圣洁的爱心，跟圣洁的话语。常常我们都让世界的想法来绑住我们的心思意念。广告告诉我们说要多爱自己一点，你要对自己好一点，结果我们就让自己变得越来越贪心，越来越自私。哎呀，我要对自己好一点，买一些东西体贴自己，但是却常常变成了我对自己越来越自私。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说要爱人如己，世界告诉我们说要体贴自己，而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爱人如己。世界告诉我们说这个身体是我自己，是我自己的，我自己有我身体的自主权，所以我可以随意怎么做，我可以什么时候睡觉就什么时候睡觉，我可以整夜不睡，我可以熬夜打电动，我可以熬夜的来工作，我可以享受性的快乐，因为我身体是我自己的。但圣经告诉我们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不是我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世界告诉我说，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我拥有我自己身体的自主权。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子不是我们的，我们要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身体上的健康也是荣耀神的方式。前几天我去的新恩爱书房，他们 有一个新书，他的书说睡觉也能荣耀神，我觉得很有趣，我就拿来看一下。其实很少人谈到这件事情，要好好的睡觉，你睡觉的时候也是在荣耀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要学习节制，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身子也是上帝的，我们要来管理我们的身子。圣经那个世界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言论自由权，我们可以想说什么就可以说什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到益处。圣经告诉我们说要说造就人的好话，污秽的话你一句都不可以出，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发现世界上有太多的思想是污秽，会玷污我们的思想。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有一个 圣洁的思想，让上帝的话语帮助到我们。有一个年轻人，他要到苏格拉底那边学演讲，因为那个在苏格拉底那个时候演讲是个显学，那个学演讲学。 他跟苏格拉底老师见面的时候，他滔滔不绝的在讲话，然后呢又在轻蔑的在讨论别人。他讲完的时候呢，苏格拉底马上把收费提高了一倍。好，这个年轻人马上很生气说，你干嘛收我双倍的钱？苏格拉底说，我必须加倍的教你，先教你怎么闭嘴，再教你怎么说话。有人说，我们用两年的时间来学说话，小朋友啊，两年的时间来学说话，来开口讲话，但是我们却用接下来剩下一辈子的时间学习闭嘴吧。我觉得非常有趣哦，两年的时间学说话，但用一辈子的时间来学习不说话。我们要学习在说话这方面荣耀神，我们要学习在爱心上荣耀神，我们必须学习我们的思想不被沾染污秽，我们的见证，我们的生命的所做出来的所作所为，很多人都在看，他来看我们是不是真基督徒。有一个中国人，他看到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生牧师，戴德生宣教士，他在中国宣教的时候，其实常常被中国人侮辱，但是戴德生牧师却常常还仍然爱中国人，爱华人。所以有一个中国人看到这个戴德生被侮辱被欺负，仍然还爱中国人的时候，他说，我也要相信你所相信的，我也要相信你所相信的，因为我看到你被人欺负，被我们欺负，你仍然爱我们，我觉得你所相信的上帝一定是真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的行为其实就是阻碍了别人不能来信耶稣的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我们是不是我们的生命能够展现出说，我看见你的行为，我也要相信你所相信的。愿神带领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圣洁的思想，有圣洁的爱心，还有圣洁的言语，让我们的虔诚不是虚假的，让我们的虔诚不是虚假的，让我们在言语上有智慧的节制，对于需要的人要付出行动，要保守在神的话语里面有圣洁的思想，这是我们要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我们今天看到雅各在谴责我们每一个人有三个问题，你是不是有错误的怒气呢？我们要存温柔的心来回应。我们是不是听了上帝的话却不做上帝的话，你听了就过却没有执行上帝的话，我们要来做真理的事。是不是我们虚假的虔诚，每个礼拜行礼如仪，三餐睡前早起都有祷告，一天祷告五次，但是其实我们的虔诚是虚假的，因为我们没有真的敬畏上帝。我们要行圣洁的道。一群真正的基督徒所组合的群体，这个叫教会。上帝在呼召一群要为他而活的人，而这群为他而活的人叫做教会。有一群要活出耶稣真的样式的人，这一群人叫做教会。耶稣基督要呼召你要兴起，耶稣基督在呼召我们要兴起，耶稣基督正在呼召屏东浸信会要来兴起，要活出真正基督徒的样式。上帝在呼召我们要回到他的面前，呼召我们兴起。最后有一个故事，我突然想到的，有一群鸡们，他们要学会飞翔，所以他们就请教了一只老鹰，老鹰就开了一个飞翔训练班。你知道，要教导老鹰飞翔，教导小鸡这些鸡飞翔不是什么太容易的事情。这个老鹰费出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教这一群鸡们，公鸡母鸡来飞翔。终于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每一个人都能够飞翔了。然后呢，他们要结业的时候呢，他们办了一个宴席，请了老鹰老师，然后呢请完非常高兴，大家就开始欢送老鹰 那老鹰的就哦，谢谢大家，跟你们相处非常开心，老鹰就飞走了。然后当这个课程结束之后呢，这些鸡们就一个一个走回家里面去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领受了上帝的道，你要选择飞回家还是选择走回家？上帝在呼召你为他的国度而活，上帝要呼召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在世人的面前成为教会，来为主来发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我们向你仰望，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要成为一群真基督徒。当我们组合在一起，主啊，你称之我们为教会，我们要来兴起成为真基督徒，将你的见证、你的荣美透过我们向世人显现。谢谢阿爸父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回应神，诗歌叫教会啊，你要兴起，你可以把你的名字放进去，你把那个教会啊放下来，你可以把你的名字放进去。明镜啊，你要兴起，献舞啊，你要兴起，你可以把你的名字放进去，求神来带领你，神要呼召你来成为他大能的军队。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教会啊，你要你要兴起，我主正在呼召你，放下失败，交托一切恐惧。教会啊，你要兴起，教会你要兴起，教会啊，你要兴起，我主正在差遣你。神呼召我们进入他的命定，教会啊，你要兴起，我们是世上的光，属神的推荐信，借由主的教会，世界将看见主荣光。你要兴起，写射出伟大的爱，靠射出无限能力，彼此合而为一，彰显神的能力。你要歌唱，宣扬出伟大的爱，真主奇妙所为，以生命的诗歌彰显神的慈爱。你要兴起，你要兴起，映射出伟大的爱，靠射出无限能力，彼此合而为一，彰显神的能力。你要歌唱，宣扬出伟大的爱，传扬出奇妙所为，以生命的诗歌彰显神的慈爱。你要兴起，你要兴起，你要兴起，映射出伟大的爱，靠射出无限能力，彼此合而为一，彰显神的能力。你要歌唱，宣扬出伟大的爱，传扬出奇妙所为，以生命的诗歌彰显神的慈爱。你要兴起，我们邀请众弟兄姐妹来站立。 我们邀请你来祷告，你要来祷告，求神将你兴起，神在呼召能够为他做见证的人，神要差遣能够服侍他的人，神要兴起能够荣耀他的人。你是这样的人吗？你为自己来祷告，愿神来帮助你成为一个真基督徒。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主啊，赞美你，荣耀归给主你。主啊，你兴起我们，呼召我们，差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谢谢，主啊，谢谢主，赞美你。主啊，愿你兴起我们，差遣我们，呼召我们，我们回到你的面前，进入主你对我们生命当中的命定。主啊，我们来兴起，为主发光，能够作为主荣耀的见证。主啊，是的，谢谢你。主啊，世上的人要看见我们为你所做的见证，他们都要来归向耶稣基督。主啊，谢谢你，愿你呼召屏东浸信会，兴起屏东浸信会。主啊，我们屏东浸信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成为真基督徒，荣耀上帝的名。谢谢阿爸父神，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让我们彼此祷告，散会。